他也解释他为什么要审判世界，为什么他们祸灾，为什么他们有祸了，神要把道理讲给他们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说，13章到24章是预言，是神在历史中行走，在他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但是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解释就是28章到35章。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走马看花，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全一点。现在呢，我们来看28章。28章一开始就是祸灾以法莲的九徒。那么讲的以法莲就讲的撒玛利亚，讲的祸灾就讲到以色列人。所以要记得，虽然以色列讲到以色列他们怎么样受亚述的欺负等等，后来最后终于被掳，但这里有个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的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骄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等等等等。也到那日，万军耶和华必作他愚民愚圣之民的荣冠跟华美。所以很清楚的，这是第一段讲到祸灾。那么讲到这个祸灾的时候啊，要记得是从以法莲讲起的，然后呢讲到西安，讲到西安的时候呢，他说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我们知道彼得引基督是活石，我们都是活石，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很清楚的，以法莲有骄傲的地方，我们说过了，因为撒玛利亚是唯一一座城是以色列人亲手盖的，而且是从没有到有，有他们骄傲的时候。但到了一个时候，神要做他一圣之名的荣冠和华冕。所以呢，最后你看见说神就在西安山就放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就是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现在很清楚，从撒玛利亚被建造到西安被建造，西安被建造严格说来是根据那块宝贵的房角石。所以真正讲到建造的时候，以法莲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解释为什么以法莲他最后那个城还是亡在亚述的手里。为什么到最后等到亚述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为什么耶路撒冷居然是屹立不动呢？因为神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所以当以马内利他的翅膀遮盖那块地的时候，你看见神就保守了那块地。所以这是第一个祸灾，那就对过去的历史有一个解释。29章，爱亚利伊勒，亚利伊勒那个爱在原文就是祸灾，这是第二次的祸灾。那么这次的祸灾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啊，因为什么呢？大卫安营的城，所以你知道一定指着耶路撒冷说的，因为大卫的确在那里安营的，明白吗？所以讲到亚利伊勒，那就叫我们想起那个上池的水沟头，那么还有漂布路的大路，从那里，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怎样是祸灾。好了，那么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第29章15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谋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岂可论制作物的？没有制作的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是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所以你看有祸了，为什么？有的人自以为聪明， 有的人可以说是人的师傅，有的是瞎眼里瞎眼的。但是不要忘记，篱笆呢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入树林，不止一有一点点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对不对？我们这些都是聋子，结果听见树上的话。我们这些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我们这些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生者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神就废掉了聪明人的聪明，废掉了智慧人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见这里祸灾是几多，什么人有祸了。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第三十章第四次讲的祸。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所以基础是我们是可以同谋，是可以结盟，但是我们要由于我们的主。而且呢，如果我们结盟的话，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才对，是不是？结果他们不是，以至于罪上加罪。怎么知道呢？起身向埃及去，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所以大家可以一直读下去，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很明显的，当我们读到前面讲到埃及，讲到古时，讲到非利士，他们怎么样蒙羞，最后他们终于亡在亚述的手下，叫以色列人满面羞愧。那么不要忘记，前面是历史或者是预言，但这里是解释，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祸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他们投靠埃及。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是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的人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一同的。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见那些有祸的人，他们终于是依靠什么？依靠埃及的车，依靠埃及的马。三十二章，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的人必明白知识，结巴的人舌必说话痛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作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的话，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有祸的时候，那你看见如果真的跟随主，怎么一般的人是有福的人呢？这些人就算有福的人。所以第十六节，你看，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按理来讲，这是将来千禧年的光景，但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上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歇的安息所。好了，你读了三十三章， 祸灾，你却毁灭，你自己倒不被毁灭。行是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也必被毁灭。你行了为诡诈，人也必以诡诈待你。起头以为你可以讨别人便宜，结果呢，你以为说别人不会，但结果这些都要临到你。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宣言的声音一发，众民奔逃。你一兴起，列国四散。你们所掠的必被连尽，好像马扎吃的尽喝甲，人要蹦在席上，好像蝗虫一样。耶和华被尊崇，因他居在高处，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做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所以一面你看见这些人有祸了，另一面你看见这些人有福了，所以加起来总共是六个祸，加起来六个祸。所以到了34章，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因为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所以前面他25章、13章到24章是讲的 burden， 是讲的末世，讲到他们的历史。但是现在呢，你只要是根据那些祸灾，祸灾他们果然是有祸了。所以下面说，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等等等等。你如果一直读下去很清楚的。然后下面呢就特别讲到以东，13章到24章里没有讲到以东，但是呢等到讲的这一段的时候，最后特别把以东提出来，那有他的原因。因为以东是雅各的双胞胎，所以你看一看以东，你就等于看见自己。所以在圣经里面，以东是代表自己，他把自己隐藏得很好。所以许多时候你看许多的难处都是因为以东的故事。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自己，所以主说你们应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呢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一无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自己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研究，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最后给雅各的产业跟以东不一样，他的产业仍旧是在神的山上。那么当然这里讲的以东和启示录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主耶稣不是追赶敌基督的时候，一直追赶到波斯拉，所以这就是以赛亚63章讲到他哭衣上都溅有血。那么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呢，你就看见他是万王之王，无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的主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没有去过以斯拉波斯拉，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要经过波斯拉，要经过以东。那所以为什么这里提到以东有他的原因，一面当然有他属灵的原因代表我们的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等到将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要追赶敌基督一直到波斯拉，所以一直到什么地方呢？一直到以东。好，到了35章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前几年的情形。所以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到那个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你看见吗？本来旷野和干旱之地不可能欢喜，现在欢喜了。 沙漠也不快乐，沙漠不可能快乐的。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